第十二天，与神建立深厚的友谊。他与敬虔人做朋友，箴言三章三十二节。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雅各书四章八节。
你可以选择要与神有多亲近，正如任何友谊一样，你和神的友谊要不断的建立。友情不会自动发生，需要有渴慕的心，也必须花时间和精力。你若想要与神有更深入、更亲密的关系，一定要学会坦诚的与他分享你的感受，信靠他叫你做的一切，学习去关心他所关心的事，并且渴慕他的友情超过任何其他的一切。我必须选择对神诚实。与神建立深厚友谊的基石是完全的诚实，这包括你的过错和感受。神没有要求你完美无瑕，但他坚持要求完全诚实。圣经中神的朋友就没有一个是十全十美的。如果完美的人才配与神交朋友，我们就永远没有机会了。所幸因着神的恩典，耶稣仍然是罪人的朋友。在圣经中，神的朋友都能诚实地向他表达他们的感受，往往是抱怨、猜疑、指责，甚至还与创造他们的主争辩。然而神对这样的坦白却似乎从来不介意，反而大加鼓励。神容许亚伯拉罕在毁灭索多玛城的事上质疑他，与他讨价还价，把可以使城免于被灭的一人数目由五十人减至十人。神也耐心聆听大卫许多对于不公、背信、背弃的指控。神也没有因为耶利米声称神欺骗他而把他处死。神也容许让约伯在经历严酷考验时发泄他的埋怨苦毒，而且至终神还为约伯的坦诚来辩护，并指责约伯的朋友太虚伪了。神告诉他们说，你们对于我不坦诚，不如我的朋友约伯对我。现在我的朋友约伯将为你们祷告，我也会接受他的祷告。另一个令人惊异的真诚友谊的例子，是神坦诚地表达他憎厌以色列的不顺服。他告诉摩西自己会遵守诺言，把应许之地赐给以色列人，但却不愿在沙漠中与他们同行了。神受够了，而且他让摩西知道他的感受。摩西也以神的朋友的口吻同样率直地回答说，瞧，你要我领导这百姓，但你不让我知道你要差谁与我同行。如果我在你眼前真的很特别，让我参与你的计划。不要忘了，这是你的百姓，你的责任。如果你不愿与我们同往，那就干脆就此打住吧，我怎么知道你与我以及你的百姓同在呢？你到底要不要与我们同去呢？神对摩西说，好吧，我就照你说的做吧，因为我清楚认识你，而且你对我是很特别的朋友。神容许我们以这样率直的态度来对待他吗？绝对是容许的。真实的友谊是建基于开诚布公的态度，看来好像很鲁莽，但在神眼中却是真诚。神喜欢聆听他的朋友热情的话，对那些陈腔滥调却感到索然无味。要成为神的朋友，你一定要对神忠诚，和他分享真实的感受，而不是你认为应该要感觉什么或说什么。你或许需要承认， 你的生命中曾经感到被骗或失望，因此对神深藏愤怒以及怨恨。除非我们足够成熟，才能了解神为了我们的好处，使用任何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事。否则，我们往往对于自己的外表、背景、未蒙应允的祷告、过去的伤害，以及一些我们想要改变的事，来怨恨神。人往往为了别人引起的伤害来责怪神，这便造成白威廉所谓的你与神之间隐藏的嫌隙。怨恨是我们与神为友最大的障碍。我们心想，如果神容许这事发生，我为什么要与神为友呢？要解决这一点，当然就是我们必须明白，神总是以你的利益为考虑来行动的，即使这是痛苦的，而且你也不了解。释放你的怨恨，表达自己的感受，是痊愈的第一步。就如同圣经里许多人所做的，将你真实的感受告诉神。神用诗篇教导我们率直诚实，那是一本敬拜的指南，充满激昂、疯狂、怀疑、害怕、怨恨以及深切的热情，也混合着感恩、赞美和信心的宣告。一切所有可能的情绪都记录在这其中。当你看到大卫和其他人的情感表白，你就知道神想要你毫不掩饰感受的敬拜他。你可以像大卫那样的祷告，我在他面前吐露苦情，承受我一切的患难，因为我已被击倒了。令人鼓舞的是，神所喜爱的挚友如摩西、大卫、亚伯拉罕和约伯等，都曾经有过疑惑。但是，与其使用一些近前的陈腔滥调来掩饰忧惧，他们却率直地将这些感受坦白公开地说出来。有时候，表达对神的怀疑是与神进到更亲密关系的第一步。我必须选择以信心来顺服。每一次你信靠神的智慧，并照着他所说的一切去做时，即使你不明白，你便加深了你与神之间的友情。我们往往不会想到顺服是友谊的一个特质，我们觉得那是父母、子女或上司、下属之间，而非朋友之间的事。但耶稣清楚地告诉我们，顺服是与神亲密的条件。他说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是我的朋友。上一章我曾说明耶稣称我们为朋友这字眼，可以比喻为宫廷中君王的朋友。即使这些亲近的同伴享有特权，他们仍受制于君王和他的命令。我们与神为友，却不与他同等。他是我们亲爱的领袖，我们跟随他。我们顺服神，不是出于责任、恐惧或被迫，乃是因为我们爱他，并且相信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最好的。我们想要跟随耶稣基督，因为我们感谢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。我们越紧紧地跟随他，与他的友谊就越加深厚。不信主的人往往以为基督徒顺服神是出于义务、内疚或害怕被惩罚，其实正好是相反的。因着我们是被赦免、蒙释放，我们顺服是出于爱，而且我们的顺服更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喜乐。耶稣说，正如父亲爱我，我爱你们，你们要常生活在我的爱中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你们会常生活在我的爱中，正像我遵守我父亲的命令，而常在他的爱中一样。我告诉你们这些事，为要使你们得到我的喜乐，让你们的喜乐满意。请注意，耶稣只是期待我们学像他对父神做的。耶稣与天父的关系是我们与他的友谊的榜样。耶稣做父叫他做的一切，全都出于爱。 真正的友谊是主动而不是被动的。耶稣叫我们去爱，去帮助有需要的人，分享自己所有的，过圣洁的生活，宽恕他人，并领人归主。爱促使我们立刻顺服。我们时常被挑战去为神做大事，事实上，当我们出于爱的顺服而为他做卑微的事时，神更喜悦我们。这些事也许是一般人不会去注意的事，但神却会注意，并且视之为对他的敬拜。人的一生或许会有一次大好的机运，但是各种小机会却环绕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。即使只是借着一些简单的行为，例如说实话、仁慈待人、鼓励别人，这些都会讨神欢喜。神珍惜这些简单顺服他的行动，过于我们的祷告、赞美和奉献。圣经说，你以为主会喜欢你的分祭和贡品比你的顺服更多吗？要知道，顺服比献祭来得更珍贵。他愿意你听从他的命令，比你向他献上公羊的脂肪更令他高兴。耶稣在30岁时，由施洗约翰为他施洗，开始他公开的事工。神从天上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到底耶稣先前那30年做了什么，竟然能够令神喜悦他？圣经对于那隐藏的30年没有任何说明，只有路加福音2章51节有点头绪。他就同他们下去，回到拿撒勒，并且顺从他们。30年的时间可用2个字做总结，也就是顺服。我必须选择看重神所珍贵的。朋友会关心对方所看重的，当你越是神的好朋友，你会越关心他所关心的事，与他同忧同乐。保罗是最佳的例子，神的计划是他的计划，神的热爱便是他的热爱。他说，我心里烦乱，因我极为关顾你们。神的热爱在我心里燃点。大卫也是这样，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，如同火烧。神最看重的是什么呢？是他百姓的救赎，他要他每个失落的儿女都被找回来。这就是耶稣来到世上所有的原因了。神心里看为最宝贝的就是他爱子的死，其次就是当他的儿女向别人传扬这个好信息时。要做神的朋友，先决条件就是去关心你身边神所关心的每一个人。神的朋友会引领别人认识神。我必须可想与神为友，胜于其他任何事。诗篇就充满这类例子，大卫热切盼望认识神胜于任何其他事。他使用渴慕、可想、恋慕、切求等字眼。他恳求神说，有一件事，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大卫也在另一首诗篇当中说，你永恒的爱比生命宝贵。雅各切望神赐福他的生命到一个地步，他一整夜与神摔跤，说，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容你去。这个故事最传奇的地方是，这位全能的神竟然让雅各赢了这场摔跤。神不会因为我们与他摔跤而发怒，因为摔跤使我们与神产生个人的接触，为我们与神带来更加亲密的关系。同时，摔跤也是一个有热情的活动。当我们对神怀着热情时，他便欢喜。使徒保罗是另一个热切祈求神友谊的人，没有任何事胜于这事。 这是人生首要之事，是他人生的焦点，生命里最终极的目标。这就是为什么神能够这样大大使用保罗的原因。英文扩充版圣经充分表达出保罗的这份热情。我终极的目的是我能够认识他，好使我越来越深刻的、越亲密的认识他，更清晰强烈的经验、认识、了解他本质的大能。事实是，与神有多亲近在于你的抉择，与神有亲密的关系是你的选择，而不是意外而得。你必须用心寻求，你真的想要这份关系胜于其他一切吗？这对你有多宝贵？值得你为之放弃其他的东西吗？值得你去努力培养所需要的习惯与技巧吗？过去你可能曾经对神热情，但是已经失去那样的渴望了。这就是以弗所基督徒的问题，他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，他们做了所有一切对的事，却是出于义务而不是出于爱。如果你只是机械性的做一些属灵的行动，就不要讶异神会允许你的生命经历一些痛苦。痛苦是热情的燃料，它能增强我们去改变的力量，而这通常是我们所欠缺的。鲁易斯说，痛苦是神的扩音器，是神将我们从属灵的混乱当中唤醒的方法。你的难处不是责罚，只是慈爱神的警钟。他不是对你生气，他乃是为你疯狂，他会用尽一切方法将你带回来与他相交。其实有一个比较容易的方法可以重新点燃你对神的热情，那就是从现在就开始求神给你这种爱的关系，并且继续不断的求，直到你得到为止。你可以整天这样祷告说，亲爱的耶稣，远胜于一切的，我想要能亲密的认识你。神对于被掳到巴比伦的百姓这样说，你们找我一定找得到，你们若一心追寻我，我保证让你们找到。你最重要的关系，世上没有其他事物，绝对没有任何事物比与神建立朋友的关系更加重要，那是一份持续到永恒的关系。保罗告诉提摩太说，有些人已失去生命中最重要的事，他们不认识神。你错过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吗？你现在可以开始行动，请谨记，这是你的抉择，要与神有多亲近由你决定。第十二天，我的人生目的醒思。思想要点：与神多亲近在于我的抉择。背记经文：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，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思考问题：为了更能亲近神，我今天要做出什么抉择呢？